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认知体系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类似这样的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却始终没有定论。而所谓的科学解释也只是把人绕得更加糊涂了而已。唐曼，我有时在想，不知创造主上帝在看着人自寻烦恼，明明已经有明确清晰的答案，却偏要自以为聪明地搞出一套套学说，然后为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进行着严肃认真又终不得解的辩论时，会不会哭笑不得？其实，在同一个文化背景环境下长大的我们，都接受的是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教育，但倘若我们不愿意思考，不懂得反思，习惯了被动接受人云亦云，那我们的思想意识就会被奴化。所谓的上面权威灌输的是什么，就只会接收什么，而形成固有的成见就非常可怕。就拿我们的历史课本上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这件事，难道是猿猴的基因变异就变成了人吗？那既然是进化，为何没有进化过程中该有的非猿非人或又猴又人的种类存在呢？那些没变成人的猴子又是怎么回事？再仔细的想想，大自然中这么多的物种，包括人类在内，一代又一代不断的繁衍生长，也没见有多少物种因为变成了另一类的物种而消失了。还有，浩瀚的宇宙，人类能够认识和了解的寥寥无几，天地之间，天体天象那么有规律的运作，进化理论又岂能解释得通呢？这些问题只要稍微的思考一下，就能发现我们习得的观念或说先入为主意识里的破绽。但愿在学习真理的旅途上，我们更能收获明辨是非的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出和麦金牧师的分享，一起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再次的见面了。前两次节目呢，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简单导读，那今天我们要正式逐字逐句的来去查考创世纪这一卷书了。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集我所分享的主要内容。在节目里边，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了创世纪的主要的分段，第一大段落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从神创造世界开始一直讲到亚伯拉罕。第二大段落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 从亚伯拉罕讲到了约瑟。这样的分段呢，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从内容上来看，这两个段落是以12章1节为分水岭，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叙事内容。第二，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个段落横跨的时间相差很远，前11章横跨了至少2000年，而后面39章的跨度则仅仅是350年的时间。那么接着，我们又从家族和家庭繁衍的角度，分享了创世纪的另外一种分段方法。1章1节，神创造世界，标志着天地世代的开始。好，接着是亚当的世代，再到挪亚及其后裔的世代，紧接着是闪的后裔及他拉的世代，之后是以实玛利的世代，接着是以撒的世代，再到以扫的世代，最后讲到了雅各的世代。之后呢，我们以人物为切入点，分享了创世纪的内容和大纲。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始对创世纪的经文来进行详细的查考跟学习。创世纪的1章1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节经文只有短短的7个字，但却是一个开天辟地、含义深刻的宣告。虽然后面的经文记载了有关人类和动物的创造，但是这一节经文本身包含了所有的创造。这7个字的宣告呢，确实是一个很简短的故事。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报刊的主编老李有一次偶然经过记者们的桌子，发现其中一名记者小赵正在绞尽脑汁努力写了一篇报道。老李认为那段报道不太重要，于是他就说，缩短一些吧，创造的故事在创世纪里只用了大约数百个字的篇幅就交代完了。那个记者却回敬他说，没错呀，但我常常想，如果有人多写几百个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减少许多争论了。好，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世纪的1章1节里边，神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浓缩的版本。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神给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在想什么呢？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他想教我们地质学吗？这里的经文确实引出了许多的争论和不同的看法。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留意过你周围的环境如何呢？是否留意过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以及宇宙万物是如何发展的呢？当你登上高山峻岭，置身于大自然中，当你欣赏到繁星点点、流水潺潺、旭日东升、鸟语花香、百舸争流等壮观美景时，这一切的自然景观会让你想到什么呢？会引起你怎么样的反思呢？曾经有科学家指出，天上的星体多得犹如海边的沙，不计其数，让人惊叹，但它们却有条不紊地在运行着。与其相信宇宙是偶然形成的，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倒不如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更容易。创世纪的1章1节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的确确创造了这个奇妙的宇宙。神创造天地，这句话虽然是看似很简单，但对现代思想却极具挑战性。我们身处的这个银河系，正以每小时大约79万公里的速度飞快地运行着。银河系虽然很大，但也只是我们在冰山中瞥见的一角，因为实际上银河系仅仅是宇宙间10000个星系中的一个。创造宇宙不是神的需要，而是神的选择。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神就是爱，而爱在诗语中才能最好地表达出来。神创造了宇宙和人类来表达他的爱。我们要避免用科学术语来解释神创造的缘由，因为神是因着爱我们而创造了宇宙。约翰一书的4章16节，经文记载说，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开篇第一句就在暗示着神爱世人这个主题。短短的七个字向世人宣告神永不止息的爱，这一个主题就贯穿了整本圣经始末。好，我亲爱的朋友，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指出了人类历史的开始，同时道出了创造的起始。圣经以赛亚书的40章第21节经文记载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可见以赛亚先知以起初和上帝立地的根基相提并论。创世纪的1章第1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作者在这里表达了三个目的。第一，指出神他是创造主，让人认清自己的角色，并知道如何对待其他被造物。第二，鼓励读者因神的权智和大能而赞美他。第三，提醒读者不要把任何被造之物误当作神来去敬拜。这一节经文的主语是神，神也是整本圣经的主角。这节经文就显明了神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神在掌权。这节经文里边的天地两个字指的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曾经有新闻报道这样来说，有位学者认为创造论的教导与鹳鸟送子的理论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鹳鸟送子，这是一个神话传说，送子鸟落在谁家屋顶造巢，谁家就会喜得贵子，幸福美满。那位学者想知道一个有关繁殖方面的科学课题需不需要谈论鹳鸟送子的理论呢？有趣的是，圣经根本就没有提到鹳鸟送子理论，仅仅只有创造的故事。那位学者将创造论的教导与鹳鸟送子的神话相提并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圣经谈论的是关于物种起源以及其繁殖方面的话题。所以，如果你仔细研读圣经的话，就不可能认同鹳鸟送子这个理论的观点了。所以，那位学者他所说的话根本就是题外话，与他所研究的课题风马牛不相及。我认为那位学者对他所研究的课题有相当的认识，大概那是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他对神的道却了解很少，这一点从他所说的话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了。有关物种起源的理论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和反对意见，这个问题包含了很多的假设，各种的喋喋不休的声音把神清晰的声音给掩盖了。事实上，在针锋相对的过程中，参与争论的双方把这个问题模糊化了，双方因着各自那些教义式的假设和理论把真理混淆了。其中一方是那些年长的喜欢论资排辈倚老卖老的科学家，他们假定生物进化以及哲学进化就是真理。他们所假设的格言是必须以科学确实的论证作为依据。稍后呢，我们会探讨这一点。参与争论的另外一方是那些年轻的骄傲自大的神学家，他们称自己发现了有关神创造的超级知识，并且著书立说，提出一些学术理论观点和智慧学说，把科学与圣经互相妥协。他们藐视过去那些伟大的解经家，把过去的解经前辈看作比自己渺小的圣经侏儒。我要指出，这两派人士应该好好的思想。当耶和华向约伯显现的时候，耶和华神问约伯的那个问题，就是在约伯记的38章第4节所记载的。我们看约伯记的38章第4节，经文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那么换句话来说，当时神这样对人说，难道你们在探讨宇宙间有关物种的起源吗？在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们连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目前科学界存在的学说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都在争论世界是如何起源的。但是这些学说都可以归纳到两大类别里边，一个就是创造，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揣测。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古往今来，尽管许多学者穷尽毕生精力试图提出各种假设学说，或者是所谓的科学理论，要解开宇宙起源之谜，但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人类所提出的所谓科学理论和学说，是根本无法为宇宙间物种的起源问题提供任何实质性答案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就拿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来做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听到小孩问自己的父母，既然鸡能下蛋，而蛋能孵出小鸡，那么这个世界上究竟是先有鸡后有蛋呢，还是先有蛋后有鸡呢？有趣的是，千百年来，这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人类科学就无法解答。但是圣经却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记载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就说明宇宙间一切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紧接着在一章的24到25节，经文说，神说地要有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回应鸡和蛋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已经可以明确地找到这个答案了。所有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包括以产卵为繁殖形式的生物，都是一开始就被神直接创造出来的，并且是各从其类。那么由此可见，起初应该是先有鸡，然后才有蛋的。神在创造各种活物的同时，也创造了他们繁殖后代的规则与方式，这其中就包括了鸡产蛋，蛋再孵出小鸡。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无神论者来说，要接受这样的解释是极具挑战性的。创世纪里边所讲关于创造的事，是要凭着信心来去接受的。有关天国奥秘的事情，以及神所规定的原则律例，你只有凭着信心去接受，这是解开世界起源等诸多问题的唯一途径。我请你留意圣经希伯来书的11章1到3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到底宇宙万物是怎么样从无到有的呢？许多人不接受神创造的事实。古往今来，有关宇宙起源的问题就一直在争论不休。你获得答案的唯一方法，不是靠信心，就是靠推测。而推测有时是很主观臆断的， 并不总是可靠的，有时呢，甚至是与科学相违背的。好，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有关起源的一些理论。有些人认为我们必须接受科学的答案，对此我很疑惑，这些人所指的科学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人们说的科学到底又是什么呢？在1806年，英国著名的地质学专家里尔教授，他曾说过，法国提出了不少于80种与圣经相抵触的属于地质方面的学说，但是今天这些所谓的学说没有一个仍然能站得住脚。神借着摩西这个代言人写下了《创世纪》这卷书，倘若摩西今天要是还活在这个世界的话，他大概会微笑着来看待《创世纪》所记载的故事所引起的纷乱。他写《创世纪》的时候，根本就无意要告诉人们科学有多么重要。保罗告诉我们圣经的目的，他在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的3:16-17，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人学义，而不是为了教你地质学或者是生物学。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明神和人的关系，以及神对人的要求，还有人该怎么样做才能得救。因此，我们在阅读完《创世纪》，了解了神创造天地以及罪如何进入世界以后，应该好好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救呢？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是以人们传统上认知的所谓科学理论为依据才写成的话，那么在摩西时代有多少人会明白呢？今天又有多少人能掌握其中的意思呢？你要记住，圣经不是单单为那些有学问的教授写的，圣经也是为每个时代每片土地上的平民百姓所写的。如果圣经在摩西时代是用科学的语言来记录的话，那么古往今来绝对不会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福音，更别提把福音传遍地极了。对于宇宙的起源，人们已经提出过几种理论，其中有人认为要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因为各种理论本身就是一些幻想。有人相信那些理论，不过很多人都无法解释鸡跟蛋哪一个先出现。有一些人相信宇宙是自动的从无冒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似乎跟圣经的说法吻合，无中生有。当然圣经说到神的话语一出，宇宙万物就存在了，是神创造了宇宙。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宇宙是没有源头的，在永恒里边就已经存在了。还有一个观点会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总之，人们用不同的理论尝试去解释宇宙的起源。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很大，至今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在我手上就有一些由历史的发展而流传下来的理论学说。有学者曾发表过这样的论述，他说我们现在仍然陷在世界那深不可测的无知里。他认为我们纵然拥有超越动物的智慧，但相对于所有可以探究出来的知识，我们仅仅只是进步了一点而已。我们中有些人或许不再惧怕黑暗里的尖叫声，也相信人终有一死。 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也表现得非常有理性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聪明才智已经发达到掌握所有自然科学知识。其实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能力和智力是很有限的，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远比我们目前所了解的要多得多。好，那么换句话来说，关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起源，我们仍知道的太少了。曾经有人问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宇宙起源的这个问题，这个教授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对于物质是什么以及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的认知不比我们对灵界事物所认识的多。所以我想，就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来说，肯定这一个而否定那一个是不明智的。宇宙似乎有一连串突然出现的层面和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层面跟它以下的另一个层面相似。无可否认，人类以及其他的生命是有可能经过进化和改变，但是在这些外在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们并不晓得。我希望我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倘若非要用不懂装懂，或者用虚浮夸大的言辞来掩饰我的无知，这对你对我都是毫无益处的。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就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分享了很多不同的理论，信息量呢有点多，需要大家来去慢慢的消化。如果您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垂询，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跟带到。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有人说，相信创造论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明白。宇宙天地大自然的证据也非常有力十足，但要相信进化论或是什么粒子爆炸论，接受这些带有假设性的科学论证，则需要更大的信心才行。唐曼我对此深以为然，但无论我们怎么看这些主流的观点认识，都愿我们能够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更多的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并能够真正的遇见真理，好叫我们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趟。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